Hello and welcome back.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The World in 5 Minutes。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Morris。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个新闻呢，要将我们的视角拉到我们的这个 South Asia，拉到南亚的部分。那我们过去其实报道过几次关于这个印度的各种新闻啦，包括印度跟Pakistan，还有印度跟这个中国的这个边界上有许多的争议跟这个还持续不间断的这个冲突。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印度跟另外一个它的邻居，过去是极度非常友好关系的这个马尔蒂夫，在近期呢有着非常大的转变。那接下来会怎么演变呢？其实也是世界非常关注的。那我相信大家对马尔蒂夫可能有一个非常 introductory、非常基础的一个了解了。那很多人可能会知道马尔蒂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度假胜地。那我当然自己还没有机会去到，但是是非常想去的一个地点了，因为它有很多许多的这些小岛跟岛屿。那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地球或者是环境科学的这些报告呢，是指出就是马尔蒂夫呢的这些小岛以及它的本岛呢，其实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全球暖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进而导致它的这个土地越来越少，然后被淹没到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去参观到它的这个美景，就很像威尼斯也面临着这个同样的危险吧。那今天要来聊到的不是它这个海平面上升的问题，以及它有可能会消失。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是马尔蒂夫跟印度的这个外交争执在持续的升级当中啊。那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过去呢，马尔蒂夫跟印度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 close 的 bonded relationship。那他们其实过去不管是在经济上、民生上跟各个军事上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基本上，马尔蒂夫过去的这个食品啊，以及海外医疗的这个服务啊，基本上都会是仰赖于印度的供应。但是呢，自从去年的这个新任马尔蒂夫总统上任之后，他就采取一个不一样的策略，他认为说，印度这样子是被把持着他们，然后是在控制着他们。那他们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在别的国家后院的国家，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他也说，我们也许很小，但这并不代表你们可以欺负我们。这是他们现任的总统所发表的这个言论。那当然，这样的言论呢，就会引起大规模的这个讨论跟反应嘛。那进而呢，导致这个不管是社交媒体上，又或者是说外交领域上面，印度这边其实是非常的不满也不开心这样子的言论啦。那这也显现出这位总统呢，穆伊祖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以及策略就不再以印度为一个中心点的出发，他是要寻求着更多多元的外交关系。那他们有做的这个行为啊，包括像是这个diversify 他们的这个军事协助，或者是说军事 partnership 伙伴关系，那还有这个就是跟土耳其去建立一些这个经贸上跟食品上的进口了。但其实最这个 Pacific 最影响最大的呢，其实是因为马尔蒂夫毕竟它也是海岛，它还是在这个这个海域有这个战略的价值，毕竟它的位置还是十分的重要了。那其实对于这个印度以及其他的这个国家来说，虽然它小，可是如果能争取到这边的支持，跟争取到能在这边，不管是驻军，又或者是可以得到一些情报的话，是会非常有用的。那过去呢，其实马尔蒂夫总共有大约，也就是过去马尔蒂夫就有印度的军人在那边了，到现在只剩80几名军人。那他们是说，他们印度的这些军人在那边是为了要基本上维护跟操作两个这个救援的侦察直升机，以及一台过去捐赠的飞机，仅此而已。但是呢， 为什么会这么大幅度的减少？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位新任上任的这个穆伊祖总统呢，他的其中一个总统竞选政见就是说让印度撤出这个马尔蒂夫，所以他已经在这个过去11月到1月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让许多的印度军队都返回到印度了。那基本上他们目前呢，因为在马尔蒂夫想要就这样。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模式是，可能是国家长远发展可能是好的，可是他们当下目前就是没有这么足够的资源。如果发生天然灾害，发生医疗的这些需求的时候，他们还是需要去依赖这个印度所提供的这个服务跟救治啦。所以目前两国的官员也在讨论这个寻找可行的这个解决方案。让这个马尔蒂夫的人民避免会遇到，就是说需要医疗资源或人道救援的时候没有的，或者是缺乏的这个问题啦。那其实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在这周的时候呢，这个马尔蒂夫的总统跟这些外交官员前往了中国会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当然去会见了这个习近平以及其他的这些高级官员，那他们也将这个。两国的关系提升为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因为跟印度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外交争执所在，所以他们可能想要通过这个让印度身边的这些邻居，倾向于支持中国，而去造成一个区域的这个 power 跟权力上的改变。那目前马尔蒂夫的要求呢，就是说在今年的3月15号之前呢，他们要求的这个所有的印度撤军都要完成。那基本上这样子，其实就是导致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跌到谷底了，因为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救援飞机跟这个过去捐赠的飞机，他们都现在都要求他们要离开。那基本上就是把最基础的都拿掉了，然后把最基本的这些互信也都把它destroy 掉了。那当然，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马尔蒂夫有想要推动这个食品从国海外进口以及海外医疗服务的多样化，然后因而去减少对印度的依赖了。但毕竟印度还是最近的，就有经济专家去指出说，你从土耳其进口食品。你觉得真的是合理的吗？因为你这样子提高的价格跟负担中，最终还是消费者要来买单呢、啊。那这个成本绝对是比不上你从隔壁印度进口食品的这个低廉嘛。那这个只会造成人民的生活更痛苦，然后所需要花费的生活成本又更高。那要把这个符合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的这些马尔蒂夫人呢，让他们可以前往杜拜跟泰国接受医疗治疗。那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更不可思议，因为如果是有紧急医疗需要后送的这个条件跟情况呢，那你要跑到泰国跟跑到杜拜，绝对是更长的这个航程，比起这个印度就在隔壁，那这样子其实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就是不可这个挽回的后果啦，因为很多情况是要在最及时的这个资源下面去做抢救，才能比较确保他有可能会有机会抢救回来啦。那这个情况呢，其实目前还是在演变当中了。那他们今年3月呢，也会要举行这个马尔蒂夫的议会选举，所以有些人专家又说，这个是这个马尔蒂夫新任总统莫伊祖呢，是在煽动反印度的情绪，让这个就是反印度的这些议员呢，可以大顺利当选，更顺利的帮他推动他的这个diversify 的计划啦。基本上，虽然马尔蒂夫的这边的官员跟这个马尔蒂夫总统在这个印度的政策上呢，提出这个非常强硬以及非常没有比较没有外交礼貌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但是印度的外交部长呢，还是对这样子的这个事件跟马尔蒂夫所做的这些行为有一个比较克制跟保守的回应，他是说政治归政治。那我们也不能保证在每个国家、每一天，每个人都会支持或同意我们的观点。 那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对于说这个情况来说，这样子的回应其实是蛮 de-escalating 的，就是把整个情况可能会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了。那其实，我觉得会累积到这样，其实应该就是因为过去印度在马尔蒂夫干预的政治，以及对于他们想要发表意见的一些议题，也不太给他们空间，都是由印度去做主导。那这个也导致他们的反弹跟他们的不喜欢了。所以，印度如果愿意做出一些让步的话，马尔蒂夫搞不好还是会选择持续维持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关系。但是呢，以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他们要回头的几率跟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阵子才有可能达成，所以这个就只能再继续看下去啦。那我们今天的新闻报道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新闻的话，再将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